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
从起初到永远，
从旷野到高山，
从伊甸园到新天地，
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，
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，亲情不断电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，我是孟远。
大家好，我是程明。
程明兄好。
孟远好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在我们的婚姻体验营里面来体验啊，怎么能让婚姻生活越来越可爱、美好、恒久。
对的。
嗯，
今天我们继续讲的是六个价值观里面的第二个价值观。上次我们讲到的价值观是爱神，
是。
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爱你的配偶。
对，我们说到价值观的时候呢，可能也有人会问，爱你的配偶算作价值观吗？
嗯，对，在婚姻里边是当作是一个价值观。
嗯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，嗯，是一个理念，一个信念。
对。那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些呢，可能是平时我们看文章啊、看电影不一定听得到的东西。
对，
这个作者给我们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从圣经的角度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。
对的。那通常呢，我们要想到爱配偶，就会是一种感觉。
嗯，
哦，浪漫的感觉。
对，
或者是安全感。
对，
都是感觉上的，
或者是对对方的某一个才能，
嗯，
或一个成就的一种吸引力。
对，甚至于是对方的某一个五官，
嗯，
你觉得很漂亮，
对，
你看着赏心悦目，
对，
然后你就喜欢上他了。
对，就是男女之间互相吸引的那种情爱。
对，
这个是都很容易就会有的年轻人。
是的。那今天我们说的可不是这样的一种，而是说更深度的，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个爱配偶的爱，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爱呢？
嗯，圣经里边有一个字叫做 agape，
嗯，
就是阿加佩，
嗯，
这种爱是这种牺牲的爱、付出的爱。
对，它的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只求他人益处的爱。
对，最好的一个榜样来说，就是神对我们的这个不离不弃和付出牺牲自己的爱。
是，那不离不弃和付出牺牲的爱啊，每个人都特别想要这种爱。
对，
要是有一个人对我不离不弃，不管我是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，是不是一个可爱或者不可爱，
嗯，
那我都非常确定对方一直会爱我，永远不会放弃，也不会撇下我。那我会觉得这种爱是真的让我会很自在、很自由，
嗯，
而且是满了那种满足在里面，
而且非常有安全感。
对，那耶稣曾经说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人如己，
嗯，
我们要关心对方是否有益处。
嗯
，那这就是要让对方过得好。
对，
所以在婚姻当中啊，婚姻的价值观有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
嗯，这三点呢，就是说是第一，更深的认同配偶。
嗯。
第二，让对方过得更好。
对。
以及第三点呢，就是求对方的益处。
即使配偶不能明白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坚持一心寻求他的益处。
嗯
嗯，那这三点听起来特别美好哈。从字面上我们其实也能够大约能体会出来，比如说更深的认同配偶，那其实就是让我们要在生活过程里面啊，每天过日子的时候呢，要常常考虑彼此的行为对彼此的影响。
嗯，
那我们不能只顾自己，一定要常常去感受对方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影响，他会有怎样的感受。
对，就是 经常需要有一个换位思考。
嗯，所以就是要特别深的去认同和明白，去体谅，去揣摩对方的那个心理，那个感受是什么。
对，
嗯，那第二个呢，让对方过得更好。
嗯，
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够从字面上就晓得。
对，一般来说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的。
没有，我觉得是很难做得出来的。
嗯，对，
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我们在恋爱婚姻起初哈，还有这个心情，有这个意念，就是哦，对方过得好，我会跟他一块儿开心。
嗯，
哇，我看到他能把他的才能发挥到最好。
嗯，
我会跟着有荣光。
对，
会一起开心。
对。
可是有的时候真进入婚姻里边啊，日子久了呢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牺牲掉了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机会，让对方全力以赴的去实现了他的梦想。
嗯，对。
你可能会生出很多很多各样负面的心情。
嗯，
对方因为他是那个获益方啊，
对，
他可能也把握不住，结果就可能会瞧不上这个配偶。
嗯，
觉得他跟不上他的步伐。
嗯，
所以其实这一点很艰难做，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珍惜彼此，这样子两个人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更好的经营婚姻。
嗯，
不然婚姻会因为有一些失衡，让两个人不能够共同进步。
嗯，对，像墨源你说的，一般来说，对一方为了另一方去牺牲、去支持、去放下自己的兴趣和事业的话，还比较普遍的。但是如果在受益的这方，他那个成就还有各方面的发展的很好的，更加的需要说，你成功之后，你是不是要考虑你的配偶也让他过得生活得更好呢？
其实真的是这样，因为很实在啊。比如说家中就有这么一份预算，
对，
那其中一个配偶用这个预算去完成了他的学业呀，
嗯，
去做了他想做的事情啊，投资了他想投资的事情啊，那取得了成功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知道是家中另外一个配偶，
嗯，
他是你身体的另外一半呢，
对，
没有他的支持，你不可能有成功的一天。
对，
那这就是双方要共享你们的成功，双方都要有相同的价值观的时候，
嗯，
这一点才能够成立。
对的。
嗯，第三点，爱配偶如同爱自己。
对，这个就是像耶稣说的一句话嘛，他说要爱人如己。
嗯，
对配偶来说也是一样的。
对的。那我们在这三点上面哈，其实可能从理智上都能够明白，
嗯，
也觉得在价值观这个层面呢会认同，
嗯，
婚姻夫妻双方原本应该是这样，
嗯，
去经营婚姻，这样去爱对方的。可实际上呢，其实挺难操作出来的，
嗯，
因为真实的生活啊，它是动态的，总有各样的变化在生活层面里出现啊。
对的，
在出现危机的时候，甚至于那关系已经到了要分道扬镳的那个点了，嗯，
对，
那这些情况的时候呢，该怎么可以跨越过去呢？
嗯，那下面我们要讲一个题目，就叫做尾声。夫妻之间呢，需要互相的尾声。
对，提到尾声你会想到什么？
提到尾声我就会想到神和人立的约。
嗯，
比如说他和以色列人立的约，
嗯，
是要赐福他们的万代。
嗯，
他永远不会抛弃他们，
嗯，
就算他们犯了怎么样的罪，嗯，也管教他们，但是最后还是让以色列复国。
嗯，
过了几千年之后他没有抛弃他，
嗯，
是永远和他们在一起。
嗯，
所以在婚姻里边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体的时候，这个婚姻啊，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认识，这也是一个盟约。
嗯，
像我们婚姻的誓言的时候说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不论是健康还是疾病，
嗯，
都是一辈子。
嗯，
这是一个盟约。往往我们世界把它误解成为了是一个契约。
嗯，
契约就是说两方都得各做各的，如果有一方没有做到他的责任，
嗯，
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契约给毁掉。
嗯，
所以很多人就在婚姻里边就没有安全感。
嗯， 对我们已经认识神的孩子们来说是幸福的，因为神是这样子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爱，所以他也将爱的能力赐给凡属他的孩子们。那我们过不去这个关卡的时候呢，就向神求就好了，因为神所倾下来的这个爱，它就是一个委身的爱，
对，
就是不离不弃。就像是圣经希伯来书13:5中的经文说的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
对，
因为这是神向属他的子民所立的爱的盟约，
对，
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
对。
如果一个人他有了从神得来的这样的爱，他也比较容易在困难的时候呢，将这个委身的爱持守下去。
对，
真的有时候其实夫妻双方，你说真的两个人完完全全能够 一起进步，同样一样的水准，一样的水平来看，委身这件事情真是你们夫妻同心同行是件幸福的事情。
对，
如果两个人同时都放弃了，
对，
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要分道扬镳的关卡了。
对，
但有一方如果你坚持，即使环境再艰难，你依然留守在对方的身边，留守在这个婚姻的盟约里面啊，不离不弃，那就对婚姻会有一线生机。
对，虽然有一方是做错了些什么事情，或者是有些在婚姻里边的亏欠，如果另一方能够持守委身，持守这个盟约，说因为我们是夫妻了，所以呢在婚姻里边我可以饶恕你，我不会撇下你，当然也是要对方有改过的心呢，这边的配偶能够给他时间，给他机会，也为他祷告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当然这个是要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在神的这种大爱的浇灌之下，才能这样子一年一年做下去。
对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其实配偶双方都在成长着，因为婚姻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彼此可以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，爱是婚姻的基础，爱神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价值观，那爱配偶呢，就是今天刚刚我们说过的，首先我们要从心思意念上面呢坚守这个价值观，至于在行为上我们该如何能够活出来呢，我们可以一同慢慢揣摩去进步，因为在行为上也是有一些爱你要表现的，在言行上面很具体的一些生活中的层面，比如说你要了解配偶的喜好，就要按着他的喜好去实际的行动，那如果你的太太太累了，喜欢你去洗碗，那你就去洗碗，那如果你的先生有一刻需要安静一会儿，那你可能作为太太也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，诸如此类的细节，每一天彼此双方也都要去体验对方的实际需要，而愿意在生活中去实在的行出来，这是行为层面啊。最最重要的是，今天在结尾的时候呢，我特别希望把我们在圣经当中的这个爱的宣言，也是爱的盟约的这一大段经文，再次念出来。这是记录在《哥林多前书》13:4-8上面。
他是这么说的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阿们，爱是永不止息。那其实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之前，可能从道德层面呢，我们也会体会这些关于爱的定义。但是当我们知道有一位永恒自由拥有的神存在的时候，也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爱是永不止息，意味着爱是有永恒性的。如果能把这一大段话语背下来啊，反复琢磨啊，其实就是生活中爱的总纲领了。
对的，
一点一滴照着做， 一定会尝试爱的果效是什么。
对，
那有一天啊，这些都将带给你极大的回报。
嗯，
并且是永恒里的回报啊。
对的，对的。
好，那今天呢，价值观的第二个爱你的配偶就先分享到这里。
嗯，
下一次希望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第三个价值观。
诚实，
哇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时代越来越稀缺的一个好的品格呀。
对，稀缺品。
好，那我们期待下次在体验营当中再次与您相会。
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下次见。
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，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各位，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，我是西安果牧师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0章27到40节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有几个来问耶稣说。在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当中有一群人，他们称为撒都该人，他们明显一个特色呢，就是不相信复活的事情。但是他们有权有势，所以他们跟法利赛人常常是对立的，就是因为复活这个教义他们产生很大的矛盾。他们派了几个人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，这个是按照当时摩西的律法当中有允许这个事情，在当时古代社会当中呢，要保持一个宗族的关系，这个有后裔很重要。他们就举一个例子，要证明这个复活的信仰是何等的无稽荒谬。有弟兄七个人，有一个娶的妻没有孩子死了，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，那七个人都娶过他，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，后来妇人也死了。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那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，这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，七个兄弟都娶过妻子，后来他们都死了，复活以后就是他们重新复活了。他们那个时间那个妇人呢，是七个兄弟当中那一个人的妻子，在今生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娶过他，到来生到复活的时间，究竟他是谁的妻子？当然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啊，就证明复活的信仰是错误的，不可以相信的。那这个道理他们觉得非常有道理啊，他们的基础就是今生的事情可以带到来生，带到复活以后的永生，用这个连续的思维去证明复活的这个信仰是错误的。但是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，耶稣说，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。今生我们有身体，有性别，有男有女，有结婚，有生孩子，这个是今生很重要的一个制度，跟我们的身体有关。但是呢，来生永生 不娶不嫁，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：婚姻在今生是很重要，但是呢，到来生到永生呢，就不叫需要有婚姻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今生他们有妻子，有丈夫妻子的关系，复活以后不能再死。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这个回死的身体，今生死了，到来生我们就再没有这个可以衰败的身体，我们就像天使一样。天使没有性别了，天使好像天使一样，我们众人都是神的儿女啊。说明一个事情，我们今生所有的经历，包括婚姻，都是跟我们这个要死的身体有关，但是来生的时间，永生复活，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进天国的时间，这个可以死的身体啊，就没有了，不再需要了。我们到来生，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，在那里没有再有性别，没有再结婚，而且呢，这个身体里面种种可以衰败的事情都没有了。这个很难想象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经历，我们今天所有很好的经历都是跟我们身体有关。哎呀，我们喜欢吃东西跟我们身体跟我们的胃角有关。哎呀，我很喜欢吃那个鸡蛋啊，因为它的味道很好。我很喜欢吃菜，因为它的味道很好。我很喜欢吃牛肉龙虾，哎呀，我很喜欢吃龙虾，咬下来这个味道都是跟牙齿跟那个胃角有关。哎呀，我喜欢我真的有爱情啊，是我追求的人生一个很大的体验啊。我喜欢运动啊，我喜欢打球啊，都是跟我们的肢体有关啊。我喜欢看电视啊，看电影啊，跟我的视角有关啊。种种我们看为好的东西都是跟我们这个身体有关。但是我们要想象一下，在来生当中，在永生当中，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。这个身体呀，跟我现在的身体不一样了，不会败坏的，不会死的。我们那个时间在上帝的里面，我们都在神的面前，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天使，我们都可以享受上帝的荣光，我们可以唱诗赞美敬拜上帝。这个是怎么样的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唱诗整天唱诗，我们就唱到没有气了，喉咙都干了。那这个也是从身体去想，我们在天上唱诗不是今天唱诗，我们不需要喉咙啦，我们不需要呼气啦，这个身体不一样了。哎呀，这怎么想呢？太难想了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随着年纪的长大，我们慢慢有一点小小的体会。年轻的时间，我们觉得跟身体有关的那种享受很重要，但是呢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发现我们追求的那种享受、追求的美好的事情，越来越可以跟身体的慢慢的开始有一段距离。年轻的时间吃很重要，吃什么很重要，年龄大一点吃什么不是很重要，反正牙都没了，反正我们的胃角也不是很强了，但是跟谁吃很重要，跟家人吃，跟陌生人吃不一样。哎呀，我们年轻时间喜欢运动，喜欢旅行啊，现在走不动了，但是我们一看天空的云，天空的蓝天，哇，心里面就感觉有一种平安。就是看不见，但是听到小鸟的叫声，心中有一点平安。但是可能听也听不见了，但是可以摸到身边的人的手，感觉一种平安。哎呀，就是碰也碰不到了，但是心里面就是躺在床上，知道有身边有爱的人在我们旁边，我们就感觉有一份平安。在天上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那个好得无比啊。各位，上帝 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今生想象不到，但是我们凭信心，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可以仰望在那里，好的无比啊。耶稣用圣经来指出，神是永生的神，在神哪里人都是活的。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表明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我们在上帝那边，我们要仰望一个永生的盼望。在那里，哪管我们的手已经衰败了，但是在哪里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手。在哪里，在今生我们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了，但是我们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光。在现在我们耳朵越来越听不清楚了，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，可以听到众天使、众神的子民唱歌的声音，我们可以天天敬拜上帝，好得无比啊。各位，撒都盖人犯了错误，他们以今生去想永生，让我们凭信心仰望这个永生，在那里神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，好得无比。今生种种的快乐跟痛苦往往跟我们身体有关，但是我们仰望一天我们没有这个可以死的身体，再没有死亡，可以与上帝同在，好得无比。愿我们今天凭信心的来跟从上帝，等待在天上与上帝在一起，好得无比。阿们。
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
主啊，感谢你让牧师将今天的经文和分享带给我们。主啊，你是多么爱我们，其实你在造我们的时候就将永生的美好安置在我们心中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各样的罪，因为这罪使得我们难以认识和体会到将来永生的美好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要被今生在世的享乐所缠累，求你不断地引导我们走义路，免得我们与永生的目标偏离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心存复活和永生的盼望，因为这盼望不仅决定我们要往哪里去，更是在于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和跌倒，求你嫁给我们力量。你孩子不配的祷告，奉靠恩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
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
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
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